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其实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本溪市多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绑架，曾遭冤狱9年，昆明高慧仙再被非法判刑7年，法轮功学员朱作新被截入浙江省第4监狱迫害。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2020年10月15号，辽宁省本溪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本溪市法轮功学员乌成军、肖娜在家被本溪市公安局伙同北地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20多人非法绑架，抄家被抢走大法书籍20多本、多部打印机、电脑、大法资料、台历等私人物品。本溪市南地法轮功学员王宝芝被本溪市公安局伙同南地千金派出所警察、 社区人员非法绑架、抢走电脑等私人物品。本溪县小市镇下堡村法轮功学员李小霞被小市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搜走他很多私人物品。派出所所长赵立科、副所长李玉斌，本溪县法轮功学员张桂荣被观音阁派出所非法绑架，观音阁派出所副所长陆大川，本溪市北台区法轮功学员刘义玲、李鹏飞被多个警察非法绑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云南省昆明安宁市女法轮功学员高慧仙今年56岁，原云南省昆明钢铁公司桥钢厂职工。2018年12月，因为向安宁市太平街道办事处龙庆村中共支部书记何顺贵讲法轮功真相，同时赠送一本明慧日历向他祝福，被何顺贵诬告。高慧仙在母亲家里被安宁市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撬锁入室绑架、抄家，警察抢走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法轮功资料等大量私人物品。2019年11月，高慧仙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网判七年，勒索罚金1000元。高慧仙女士从小体弱多病，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各种疾病消失了，身体康复了，家庭更加和睦。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1年的迫害中，高慧仙由于坚持信仰，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冤狱9年，遭受吊铐、坐小凳子等酷刑折磨。高慧仙不但被单位开除公职，还被强行扣发了1年10个月的失业救济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浙江金华市法轮功学员朱作新2018年8月因为给路人讲大法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金华西关五里亭派出所的警察非法绑架。朱作新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改为非法刑事拘留。朱作新被转入金华市看守所后被网判3年3个月。2019年8月，朱作新被金华市婺城区法院非法一审开庭，法庭上辩护律师指出，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思想是自由的，向别人宣讲自己的思想并不违反法律，并且中共党章中也明确规定了允许党员退党，所以劝人退党并不是法律层面上的违法之事。朱作新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之后，不但身上的疾病都好了，自己的道德水平也提高了。法轮功的核心思想就是同化真善忍，法轮大法是正法，但一审法官仍然枉判朱作新3年3个月。朱作新不服，上诉到金华市中级法院。2020年8月，二审法庭维持冤判，期间朱作新的亲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9月，朱作新被截入浙江省第4监狱迫害。参与迫害的人员有一审婺城区法院审判长包大进、陪审员龙霞、于军、代书记员卢梦清、公诉人万斌，二审金华市中级法院审判长施小玲、审判员曹义军、审判员范继军、代书记员易婷婷，所谓的证人刘少康、单建东、岳胜达、潘志超、杜飘飘、沈银超、金玉洲、徐潇、吴国良。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吉林省伊通县法轮功学员董维兴2020年10月10号被伊通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伊通县看守所。近日，董维兴被构陷到伊通县检察院。董维兴先生53岁，四平市伊通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自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董维兴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在看守所、劳教所被关押迫害，遭受多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城江镇女法轮功学员李秀芳，2020年10月19号上午在家中被非法绑架， 家中存放的大法师父法像等被掠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李秀芳与她的丈夫朱贤生和女儿朱素荣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经常遭到抄家、绑架、洗脑等迫害。2008年5月，朱贤生被梅县610几十名警察强行破锁撬门进入家中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6个月。2015年12月，朱贤生被梅县区公安局和城江派出所十几个警察非法绑架，家属聘请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从宪法和法律各方面证明朱贤生修法轮大法无罪。朱贤生的亲属向法院递交了一份有300多名当地百姓签名的请愿信，要求无罪释放朱贤生。梅州市梅县区法院罔顾法律法规，非法判朱贤生5年徒刑，并勒索罚款5000元。2016年8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眼看丈夫朱贤生将结束5年冤狱回家团圆，善良的李秀芳现在又遭非法抄家绑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教师张华平先生2020年10月16号被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道办、湖工社区、湖北工业大学保卫处合伙绑架，秘密非法关押。张华平，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教师，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严格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工作认真负责，不争名利，与人为善，在亲友、同事的心目中是难得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张华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非法绑架、抄家、关押。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00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汉诺威市举办真相信息日，国会大厦前请愿，芬兰议员支持法轮功。2020年10月17日，部分来自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汉诺威主火车站对面的邦后夫街举办信息日。这一天有不少行人路过信息台，有的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震惊，有的与学员交谈许久，还有人将学员挂出的“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的条幅用手机拍下。一名在布伦瑞克读书的中国学生对学员表示，他小时候受过中共的洗脑，出来后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临走前，他还上前拥抱了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给学员送上了祝福。20岁的尼可·海尔布格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后，他向学员表示，希望活摘器官的事情可以被终止，并且他希望德国政府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尼可还表示，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使他感到内心平静。一位经历过共产主义残酷政权统治的越裔女子，读到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后，流下了眼泪。她对于目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事件感到气愤。她对学员表示，中共政权必须倒台，这样中国百姓才有未来。9月29号和30号两天，法轮功学员来到芬兰的国会大厦前，呼吁更多议员关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呼吁更多议员签署全球政要联合声明。 国会大厦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交通主干道边上，车水马龙，附近有火车总站、巴士总站、各大购物中心，很多人都能在远处或者在交通车上看见长达20多米、非常醒目的横幅。已经签署联合声明的国会议员米科卡纳经过真相帐篷，他对学员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很重要，祝你们的活动办得成功。一位来上班的议员与学员交谈时，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中共要残酷迫害法轮功并活摘器官。学员指着远处练功的几位学员告诉他，他们都是迫害的亲身见证人，并一一告诉他这些学员都受到哪些酷刑折磨。他听完后非常触动，他把联合声明的副本和慈悲杂志带走，并感谢学员的努力。活动结束时，这位议员和他的助理正好从外面回到国会大楼，他迎面走来，并对学员双手合十，说道，你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并表示回去要好好再看看联合声明的内容。他指着旁边的男士说，他是我的助理，你也给他一份资料，可以边走边学习。伊琳娜是一名企业家，她签字后说，你们受到严酷迫害，更多的政府与媒体需要为你们发声。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外国的月亮比中共国的圆。作者九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号。据国内媒体报道，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官方10月14号开放2021年托福考试首波报名。北京与上海考区1到8月的考试名额在5分钟被一抢而光。业内人士表示，尽管疫情防控期间考位限量，但5分钟内抢空现象往年并不常见。此消息被国际媒体广泛援引，国内网民们纷纷嘲笑，在中美关系严峻、中共煽动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之际，民众怀揣美国梦出海，涛声依旧，感叹身体最诚实，再不跑来不及了。自由就像空气一样，当你窒息时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与不可或缺。如果你想坚持你的信仰，或你家的房子被强拆了，孩子被假疫苗致残了，老板拖欠你薪水了， P2P 堡垒你受害了，疫情夺去了亲人的生命，洪水冲走了你所有的家产，当你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去跟政府理论时，你才会遭遇一个真实的中共。看到他的嘴脸，你作为正常人的尊严将荡然无存。你不是走在上访的路上，就是走在被解访后送往监狱的路上。外国的月亮比中共国的圆，并非真理，却是真相。西方的民主、自由、信仰、人权与法治，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始终是吸引国内民众的重要因素。即便是在中共国际形象越来越差、遭遇国际围堵的当下，留学移民热潮仍持续澎湃，人们对西方自由社会趋之若鹜。加拿大移民部的数据显示，过去3年，加拿大每年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都在3万人左右。这两年，加中关系因孟晚舟事件而紧张，但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热情没有逆转。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宣布自10月13号起重新开放父母、祖父母移民申请，移民部将向10000名幸运中签者发出邀请。2019年有20000个名额，采用先到先得方式，短短8分钟时间就额满。据中国新闻中心报道，清华大学发布的一份清华大学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 该校的赴美留学生中毕业后选择回国就业的只有约 19%， 81% 都留在美国了。而留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国就业，并不是清华和北大这种高级学府特有的现象，而是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此，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解释说，留在美国一是买房压力不大，工作几年后贷款买房很顺利，在国内就不行了。国内压上父母一辈的钱和奢出去自己一生的辛苦劳动才能买上一套房。二是美国物价稳定，生活舒适。北京大学数学天才许晨阳教授则说，国内时刻要为评教授拿项目找科研经费费心，而不能专心搞科研，加上学术造假严重，造假成本太低，几乎不受惩罚，真正的人才是受不了国内的学术与科研环境的。中国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 91% 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中共中纪委成员当中 88% 的人都有亲属子女移民海外。中共中纪委成员当中 88% 的人都有亲属子女移民海外。如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入的是美国籍，陈云之子陈元是美国籍，刘华清之女刘昭英是美国籍，袁牧的女儿也是美国籍，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是澳大利亚国籍等等。维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2/3是中央级大员。从中共的副总理及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中共权贵们的爱国经：读着德国人的共产党宣言，唱着法国人的国际歌，对着俄国人设计的镰刀斧头旗宣誓，揣着瑞士银行的巨额账户，拿着美加澳绿卡与国籍，却对老百姓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然而随着天灭中共脚步的临近，世界越来越不吃中共的那一套了。各国对中共本质已有清醒的认知，中共富豪与党员海外逃亡之路正在被堵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宣布，美国将在年底前彻底关闭在美所有的中共红色大外宣孔子学院。同时，美国的教育界、科技界已经加大力度限制中共留学生赴美。10月2号，美国移民局颁布新政，禁止中共党员及其附属机构移民美国。法律人士分析，将有2亿左右的中共党团员今后难以入境美国。更有学者分析，美国下一步将对这些人的家属加以限制，那时波及的人数将是 2.7 亿人。中共在国内将世界的围堵宣传成西方掀起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崛起。网友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控制着硅谷和美国科技领域，美国怎么不觉得是威胁呢？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印度政府不会像中共那样去让印度的留学生和科技人才到美国去偷，去干那些违法的事。要说反华，最反华的是中共。要说抹黑华人的形象，最能抹黑的是中共。很多明真相知大局的体制内人士纷纷争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索要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证书作为自身清白的证明，同时也能助力入境美国。据总部设在纽约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退党证书采用实名制，具有法律效应，获得美国官方的认可，可以作为美国移民官所要求的主动退党证明材料。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座房子的两样遗嘱上集。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悠然，他的公公2018年离世，享年90岁。在世时，老人亲自执笔立下了2份遗嘱，将老家的房子的归属做了安排。 但两份遗嘱的内容却截然不同。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我的公公于2018年6月底离世，享年90岁，现在的婆婆也已经89岁。公公在世时亲自执笔立下了遗嘱，将二老在老家的房子归属做了安排。但是公公的遗嘱很特别，他先后立了两份截然不同的遗嘱。第一份遗嘱说的是老家的房子未来归两个姑娘所有，第二份遗嘱说的是老家的房子由小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全权处理。公公虽说90岁高龄，但是直到离世时也都没有糊涂过。公公为什么会立下两份不一样的遗嘱呢？这其中是有故事的。我和丈夫相识于大学期间，丈夫早我两年进入大学，他是我的众多追求者之一。与其他的追求者相比，丈夫的各方面条件算不上出众，究竟喜欢他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丈夫在大学毕业前，因为成绩上的一点点差异，没有如愿被推荐上研究生，一时想不开，频繁离校出走，一度还出现了精神恍惚。对于我俩的恋爱关系，我的家人极力反对，尤其是我爸爸，更是对他横眉冷对。用我爸爸的话说，这人心眼这么小，我不能把姑娘往火坑里推。年长我爸爸12岁的公公知道我们家不同意后，非常担心自己的儿子承受不了打击会精神崩溃，因此不得不屈尊亲自上门求情。公公来时，我爸爸既没起身相迎，也没给过笑脸和正视，而公公却是于沙发边缘浅坐，一直陪着笑脸，好话说尽，场面很尴尬。对于丈夫毕业前的表现，其实我也不能理解，心里也是堵得慌，但是为什么要坚持和他在一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后来我才真正明白，这其实就是缘，上天定下的缘，任凭风吹雨打，谁也扯不断。由于我的坚持，爸爸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我们的恋情。我和丈夫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了家乡外的同一个城市，但是工作单位相距较远。为了让我们生活方便，我爸爸主动张罗我们的婚事，我和丈夫就领了结婚证。爸爸约了公公到家里来商谈我们的婚礼。公公是拎着门球杆来的，听了爸爸的打算后，公公说登记就算结婚。听了公公的话，我爸爸不知道是感觉很意外还是很震惊，一时竟没找到合适的话来回应。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们家要是不想操办呢，就找个车把孩子接过去，也不用管我们娘家人饭，你们就在门前放挂鞭炮，让孩子在亲属面前改个口，正式叫声爸妈。公公说，不行，太麻烦。爸爸此时已经非常恼火，但是他还是克制住了，没有当场爆发。爸爸又说，那这样，我们出车送过去，你们放挂鞭炮。公公又说，不行，你们家办那么好，我们家一比，不行。此时的爸爸感觉自己被公公骗了，也感觉到了屈辱，他真的很后悔同意我们的婚事。在他的设想里，自己唯一的女儿出嫁时一定是风风光光的，此时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和丈夫已经登记，再分开就等于是离婚了，爸爸是承担不了女儿这样的名声的。我没时间和你浪费时间，我还得打门球去呢。这是我公公离开我家时扔给我爸爸的一句话。就为这句话，我爸爸和公公赌了近10年的气。因为公公的一句登记就算结婚，我和丈夫没有结婚纪念日。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跟丈夫哭闹了10年，经常闹到天昏地暗。因为我们工作在外地，公公从来没有把未来的床前尽孝寄希望于我们身上。我们结婚后， 公公婆婆买了楼房，后来就把平房卖了，卖房款直接给了大伯哥。大伯哥的女儿是老人一手带大的，直到上大学。婆婆曾经说，等我不能动了，谁不伺候我，我孙女也得伺候我。我家孩子出生后一直是娘家帮着带的，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已经70多岁的二姨都成了我们家的保姆。在孩子1周岁前那段时间，因为丈夫工作非常忙，而我也正在忙着考职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丈夫才不得不厚着脸皮向公公婆婆张了口，请他们来帮忙带孩子。来了没几天，公公一天早晨晨练的时候，被人问到在哪儿住，公公说了老家所在地，那人随口说了一句，哦，外地呀。就因为这句话，公公当天就买了火车票回家了。用他的话说，我在老家是老干部，在你们这儿还被人瞧不起。之后我们不得不把孩子东家送一天，西家送一天，直到孩子能上幼儿园。当时在我看来，公公的面子和尊严远远重过我们的困难。公公买楼房时要求我们出10000元钱，我们拿不出来，因为那一年也正赶上我们调房，是单位按照级别和职称给调的福利房，全部房款需要6万多，我们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向同学借了4万元。因为我们没给公公拿买房钱，公公多次给丈夫打电话，每一次都是狂风暴雨式的数落。对于公公的不近人情，我生气到了极点。公公和婆婆对于自己老实能床前尽孝的人，全身心放在了大儿子身上，因为大儿子的房子是老人给盖的，婚事是老人给操办的，孙女是老人给养大的。在老人的心里，大儿子尽孝是板上钉钉子的事儿。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大伯哥成了半身不遂，根本就照顾不了老人了。丈夫有2个姐姐，两家的孩子也都是公公婆婆帮着带大的。在大伯哥半身不遂后，公公和婆婆就把未来床前尽孝的责任转移到了2个姑娘身上。因为公公买房时，2个姐姐当时帮公公垫过一部分房款，公公借此就立下了第一份遗嘱，房子未来归2个姑娘所有。这时候的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10000元钱，已经升值了。在立这份遗嘱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心里很坦然，我知道房子是老人的，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但是这份遗嘱却让大伯哥非常生气，也让我的丈夫感觉老人不公平。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修炼而被抓入狱。此时我顶着风雨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在大法中我知道了人生的真谛，我开始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不再记恨公公婆婆，我努力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此后我不停地为公公婆婆添置生活用品，从几元钱到几千元钱，只要公公婆婆生活需要，我从不吝惜。但是公公婆婆对我的付出从来不说好话，更别提感谢的话了。我每一次把东西搬进家门，听到的话几乎都是类似的，这东西啊没啥用，这东西啊对人体有害，这东西啊白花钱。我感觉公公婆婆对我的付出心有疑虑，他们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不再怨恨他们。他们真是不知道法轮大法会让一个人从心底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再和丈夫提过去那些因为没有举办婚礼而让我伤心的事儿，因为我觉得那些事儿已经不是事儿了。我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很难因为某件事情发生争执，即便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们也会找一个适宜的方式去解决，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争个你错我对，我高你低。大法化解了我心中的怨， 也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大伯哥先后三次住院，每一次住院都是我们既搭钱又搭精力。大伯哥家有个小型超市，为了保证生意不关门，大伯嫂从来没有到医院护理过大伯哥。我丈夫撂下了单位的全部工作，也把我们家每天起早送孩子上学，每晚顶着星星接孩子放学的事情全都扔给了我。医院的全部事宜都是我丈夫在打理，虽然每一天接送孩子都很辛苦，但是我没有怨言。我知道我是修炼人，我愿意帮助大伯哥家渡过难关，我也愿意帮助丈夫承担困难。我和婆家的每一位成员关系都变得非常融洽，在老人眼里我贤惠孝顺，在平辈眼里我通情达理，在晚辈眼里我和他们没有代沟。丈夫的外甥女说，舅妈，我结婚后是不是也得像你一样在婆婆家这么干活啊？你都把我吓住了。丈夫说，我跟谁在一起都阳光灿烂。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下集。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明慧网专题一师恩文章，题目是贵州法轮功学员回忆李洪志师父传法，作者贵州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25日。1993年5月，李洪志师父受贵州气功报社的邀请，第一次莅临贵州，做了一次代工报告，并举办了2期学习班。一些气功爱好者听取了咨询报告会后，被法轮大法高深的法理所吸引和折服，纷纷奔走相告，众多有缘人踊跃报名参加了师父在贵阳举办的第一二期学习班。身心受益的学员现身说法，都想把法轮功的美好与珍贵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都能受益。结果有的单位一下就有几车人来参加。由于反响强烈，同年8月，贵州省气功协会邀请师父再次莅临贵州举办第三期学习班。1993年代工报告会是在贵阳工人文化宫举办，第一期学习班在贵州省地质矿产局职工活动中心，第二期在贵阳医学院礼堂，第三期在贵州省政府礼堂和南明区青少年宫分别举办。第一期约有200多人参加，第二期约有800多人参加，第三期近1400人参加。1997年9月，李洪志师父第三次莅临贵州，在贵阳八角岩饭店为部分学员解答修炼中遇到的问题。这是到目前为止师父最后一次莅临贵州传功讲法。由于99年中共的镇压迫害后，学员们在国内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师父。我们贵州大法弟子对师父亲临贵州传法的这段珍贵的时光怀念不已。众多参加过传功班、亲眼见过师父的学员们，每每回忆起来都是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法轮功学员甲说，法轮功学习班是收费最少的。全国各种气功班里，法轮功是收费最少的，每期班约收40-50元，再次参加班的老学员只收一半的钱。李洪志师父开班传法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度众生。李洪志师父在贵阳讲法时生活非常简朴，头天晚上洗的衣服第二天穿。师父初到贵阳时，接待方仅出每天10元给师父用餐，
对随行人员不管费用，后被师父拒绝，师父亲自安排并和弟子们一道用餐和住宿。每次下课，师父徒步回旅社，途中经常会遇到学员，有时学员会请师父签字，或请师父合影，或提些细小的问题，师父都笑眯眯地欣然允诺。一次，师父来贵阳办法轮功学习班，与主办方议好按四六分成，后来主办方嫌六成少，几乎把办班的费全部都收走了，结果师父吃住都成了问题，回北京的火车票也没钱买了。学员们都为此愤愤不平，但师父一笑了之。记得第三期班开始是租用贵州省政府礼堂，后来因为来听课的学员越来越多，礼堂内外站满了人，于是出租方见势要求增加租场费。师父善意解释说，前面办班时有人嫌收费低，要求提高学员门票，考虑我传法宗旨是渡人，不能给学员造成困难，现在中途要加收钱，增加学员负担，我不同意。当时对方没有达到目的，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以各种借口要求退出礼堂，但师父宽怀待人，根本不予理会，只是把会场换到青少年活动中心后继续讲课。99年前，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深受民众欢迎，全国各地的气功报告、气功协会、当地政府纷纷邀请李洪志师父到各地传功讲法。由于承办方常常以盈利为目的，认为对参加班的学员收费越高越好，而师父一再强调，我传法是为了救度众生，不能增加学员的经济负担，要求降低收费，为此总是与承办方意见发生分歧。在贵州贵阳的几次传法办班中，由于承办方预期盈利目标没有达到，就故意刁难师父，给师父制造了许多麻烦，最后师父倒贴钱来支付部分费用，致使给师父及随从工作人员的生活造成困难，而师父长期靠吃方便面生活。法轮功学员已回忆道，师父时时处处言传身教。由于人到中年，我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听说气功能去病健身，于是我从1987年开始学练各种气功，直到1993年我才接触到了宇宙中最正的功法法轮功。93年5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应贵州省气功协会的邀请，风尘仆仆赴贵阳传功讲法。我和弟弟到贵州气功报社拿书，听见李洪志师父将在贵阳办咨询报告的消息，于是我俩就报名参加了。我们是贵州省第一个报名参加班的学员，第一期学习班有200-300人参加。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师父说的，练功人要讲心性，要重德，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接触了这么多种气功，法轮功是我见过的最正的功法。师父讲课时不用讲稿，语言干净利落，娓娓道来，大法真理强大的感染力一下子吸引住了学员们的心。讲课中，师父根据学员们接受的情况，随时变换采取相应的传授方式，用浅白易懂的语言道出博大精深的法理。93年8月15日，我又参加了师父在贵州的第三次传功讲法班。94年，我赶到成都参加了师父在成都的传功讲法班。记忆中，师父为人正直，生活简朴，不住宾馆，就住附近的小旅社。在成都办班时，师父住的地方离办班的地方并不近，总是看见师父步行来给大家讲课，根本不像其他气功师那样讲排场摆架子。师父对食物也从不挑剔，遇到什么吃什么，面条米饭经常买2个馒头，一边走一边吃，就是一餐。师父从不浪费，有时和学员一起吃饭的时候，有的学员看见师父连学员吃剩下的饭也帮着吃了， 师傅吃完饭后，连辣椒酱油做的蘸水都会喝完。师傅总是穿着一件已经很旧了的白衬衣，但是从来都是一尘不染，总是能感到师傅散发着一身的正气。师傅时时处处言传身教，总是平易近人，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每次学员想送师傅回去，师傅都是亲切和蔼地说，别送了，回去吧。参加了几期班后，我的内心充满了兴奋、喜悦、激动，有一种想哭又哭不出来的，难以用人类的语言形容的感觉。那是来自遥远深穷的记忆，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久别重逢的感觉。师父绝对不是一般的气功师，冥冥中我知道了师父是来做什么的，又无法用语言表达。从此我终于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和什么是返本归真。在心灵震撼中拨正了生命的航帆，淡泊了名利。法轮功学员丙说，被抬着入场的我能走了。学员丙含着泪说，修炼法轮功前，我是几十年的老病号，每年入秋就离不开棉帽衣裤，长期卧床，成了全家人特殊保护的对象和累赘。听闻师父亲自到贵阳传佛法，无论如何都要去听。朝闻道，夕可死，这是离死不远的我当时唯一的心愿。我是被家人抬进师父传功场的，在师父给学员们清理身体时，我马上感到一大股阴凉气往脚底下出去了，顿时全身暖乎乎的。清理完后，师父说放松，站起来往前走。开始我的心七上八下通通跳，师父鼓励说，别怕，没事的，你走呀。于是我竟然行动自如走起来，全场鼓励的掌声使我泪水连连。当时我的天目也开了，看到另外空间很多神奇的景象。自此我们全家三代人绝对信师信法，无论风云怎么变幻，恶人的镇压多么的疯狂，都动摇不了我们兼修大法的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法轮功学员丁回忆道，少了一个车轮仍然安全到达。师父在贵州传法，每一期班都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记得在第三期传法班期间的一天，从遵义满载一车人赶来参加师父的学习班，因时间紧忙着赶路，行车途中四个车轮飞了一个，谁也没有发现。等赶到办班现场，学员下车后才发现怎么车子只有三个轮子，全车的人吃惊之余都明白是师父在保护学员呢。激动与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样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化险为夷的事，在法轮功修炼人中层出不穷。法轮功学员悟说，法轮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93年，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贵阳举办的第三期传功讲法班和94年成都讲法班。在贵阳的第三期讲法班共10天时间，大约有1400多人参加。刚参加班的时候，大家都抢前排的位置，有的人一个人就给熟人占了几个位置。随着聆听师父的讲法，师父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博大精深的宇宙真理，迅速开启了学员们的心扉，使听课者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使每一个人的世界观都产生了巨变。学员们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后面几天班再也没有人抢占位置了。我的家族中有乙肝病，兄弟姐妹5人，我排行老四， 哥哥姐姐三个都没有活过35岁，我和弟弟也有这个病，弟弟也是被医院几次判了死刑的人。没有想到法轮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每一期学习班，师父都给学员们调理身体。在学习班上，师父叫大家站起来，想到自己或者亲人身上病最重的地方，师父喊一二三，大家就跺脚，病就下去了。几次参加师父的班，我想到自己和亲人的各种疾病，我们一家人多次得到了师父清理身体。我从学习班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有一只大手从我的肝部拉出一大坨东西，从此我的乙肝病就没有了。修炼法轮功后，我身上过去的各种疾病都消失了。我知道是师父不断地给我净化了身体。从93年参加班后，我真正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从93年到现在，我再没有吃过药，医疗卡从来没用过，为国家和个人节约了一大笔的医药费。我那已经被医院几次判了死刑的弟弟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医生对他说，你的命也太长了，别人像你这样的情况早死了，你却至今还活着。法轮功使众多的弟子道德回升，身体健康，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99年起，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我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面对这场邪恶的镇压，在最艰难的时候，我的家人始终都支持着我，保护着我，保护着大法的书籍资料，勇敢地与我一起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最邪恶最血腥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几在2届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见证师父的神迹。1992年、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师父给许多患有各种疑难杂症的人清理身体。师父打出的功非常强，效果神速，无论多么严重的病，病了多少年，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病，甚至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师父都是手到病除，效果立竿见影。很多人久治不愈的顽疾瞬间消失遁形。有许多来请师父治病的人多患疑难重症，是多年多方求医无效，辗转病榻，生不如死的艰难度日，病人与家人都苦不堪言。在博览会期间，我亲眼目睹许多来请师父治病的人，都是用担架抬着，或者坐轮椅由人推着，有的是有人背着扶着来到会场的。经师父的手划了几下，蹬蹬脚，病人就神奇般的好了，有的当时就能下地，自己走着离开会场。有一个老太太被家人抬进来，师父叫老太太起来，让她的手搭着师父的手掌，师父后退，叫她往前走。老太太说，我瘫了8年了，怎么能走？师父就叫她走，结果老太太真的走起来了，而且越走越快，最后绕场跑了2圈。在场的人无不激动，不少人掉下了眼泪，这位学员当时就哭了。陪老太太来的家人激动万分，全跪在师父的面前，称师父为活佛。在93年健康博览会期间，师父还做了关于法轮功的学术报告。原大会组委会安排了2场报告会，因为要求听讲的人太多，2场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只得临时又增加了1场。3场报告会场场爆满，甚至会场的人行道栏杆上都站满坐满了人。大家听完师父的报告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受益匪浅，真有去病健身的神效。当时有一位长期在北戴河疗养院疗养身患绝症的老干部，在听完师父的报告后，他高兴地走上讲台， 又喊又跳，我的病好了，我的病好了，连喊了好几遍。他感谢师父救了他，在场的人都高兴地为他鼓掌，为亲眼所见的奇迹而深深震撼。师父把报告会的门票收入捐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仅这一件我亲历的事，就说明师父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怀与无私的付出，是用尽人间最美好的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是僵尸流氓集团用尽各种污蔑、造谣、诽谤之能事所不能掩盖和歪曲的。只要人们了解真相，谎言就不攻自破。这也说明僵尸流氓集团为什么这么害怕人们知道真相。在各地讲法班上，像这样神奇的例子不是一件两件，而是不计其数。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有一个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这也是法轮功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能深入人心，在中国乃至世界红传开来，修炼的弟子上亿的原因。所有身心受益的学员都是见证人，无论中共和僵尸流氓集团如何污蔑抹黑法轮功，法轮功的光辉永远也不会被恶毒的谎言所磨灭。1992年5月13日至1994年12月21日，师父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在中国各地共举办54期法轮功面授班，每期约10天，数万人参加。94年12月21日至28日，广州举行了第5期传法班，这是师父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最后一期传法班。此期班盛况空前，参加的人数有5-6千人。办完这一期，师父就去了香港，结束了国内讲法，开始去国外传功讲法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